感受辛晓琪的味道。聆听萧永华最浪漫的事，就是和你一起慢慢变老。于万芳轻弹一段段心不了情，乐坛重量级情歌天后首次来美同台演出，在4月7号星期六晚上于 Grand Deer Resort 带给您前所未有的震撼与感动，机会难得，万无错过。从此刻起，立刻拨打1888889889018888898890，说明您的抽奖信息，并留下您的姓名和联系方式，就有机会获得由湾区新城中文电台和 Grand Deer Resort 共同送出的免费酒店住宿、演唱会 VIP 门票或价值100元的餐券。心动不如行动，详情请查询 www.bayareametro.com。
湾区新城中文电台，一个拥有国乐双语的全方位资讯电台，一个可以为您的商业、您的产品增加更多知名度的电台。如要投放广告，请致电1888889889018888898890留言查询，或电邮至 info@bayareametro.com。至真至诚，全心为您服务，尽在湾区新城中文电台 FM92.3。
我今年拿到好多红包，可以带我去买玩具吗？
这样吧，宝宝，我们先坐下来一起计划如何使用这笔钱。
孩子升学计划、个人退休规划，保障家人的幸福及未来。雷端健 Daniel Loy 资深理财顾问，专业角度，真诚出发。咨询电话408-329-7549。
以下内容纯属个人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又来到湾区新城中文电台的汤雅读书室节目，我是主持人汤雅。每周一的晚上8点到9点呢，是我们一起在这里阅读的时间，希望这个节目能够带给你一段时光，在这样的时光里追忆、停顿、遥望和内省。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牛津大学的文学教授 C.S. 路易斯应邀到英国广播公司发表《战时》系列讲话。在那个生命如芦苇般脆弱的年代，他讲述着超越不同派别基督教的纯粹信仰。这样的信仰呢，不仅鼓舞了战争中战惊脆弱的人们，而由他的演讲稿集结而成的著作《返璞归真》更是跨越时空，启迪着全世界那些不同国家、不同时代在追寻中、在痛苦中的人们。今天我们的节目呢，就要介绍 C.S. 路易斯的作品《从岁首到年终》，C.S. 路易斯经典选粹。这本书呢，是从 C.S. 路易斯代表作《返璞归真》、《四种爱》、《地狱来信》、《荣耀的重负》、《痛苦的奥秘》这些作品当中呢，集结而成的一个365个篇章的一本经典的选粹。那今天呢，我们也非常高兴请到嘉宾安娜跟我们一起来分享这本书。安娜跟听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好吗？
嗨，大家好，我是安娜。
那我知道安娜也刚刚读了这个这本书《从岁首到年终》，安娜，你读了这个书感觉怎么样？
这本书是一本非常安静的书，我觉得非常鼓励大家，不管你是不是基督徒，它会让你非常想去寻求一个非常真实的内心的一种寄托或者向往，一个翻新。我读完这本书的时候，我觉得我的里面有一个迫切的追求，更多更深的一个追求。
其实像 C.S. 路易斯这样子的基督徒作家，他写的一些作品呢，之前在我们中国大陆其实不太多。
对，
最近几年呢，这些作品也陆续的被引进到中国大陆。就像这本书的翻译何光户，还有他的女儿何可人，他们就说这样的书呢，之前他们就是作为我们中国大陆出版的一些，可能也是一些问题，就是没有办法把这种深刻来思考人生信仰、人生真理的这样子的一些 带有基督教色彩的一些作品介绍过来，那他们也是觉得这样的作品对我们塑造我们自己生命，开启我们自己里面追求真理的那种渴望，非常的有益处。
对，是。
那这本书呢，其实可以说是 C.S. 路易斯的这个他的代表作的一个精华。那我们也要简单来向听众朋友们介绍一下这个 C.S. 路易斯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人呢？
据我的了解，我在读这本书的时候，我对他做一些 research。那他其实很小的时候就已经是基督徒，但是因为他母亲在他很小的时候得了癌症，那他就向他很迫切地向神去寻求，向神去祷告，但是他的母亲还是去世了，那他就开始悖逆，去寻求别的，但是在这个过程中，我相信神对他有带领，然后最后他遇到了他太太，他太太也得了癌症，但是他们还是重新的回到了神的怀抱。所以我觉得这本书是他的几岁，也让我感觉到他是有这样的经历，有过追寻过，有过失望过，有过盼望过，最后有真实的找到，然后真实的神在他的里面扎根，所以才有这种亮光和非常真实的言语来激励和开启。
我想这也是信仰的本质，还有信仰的真正的美的地方，因为只有经过自己亲身生命的淬炼、生命的经历，才去有这样的机会来思考真理，来思考宇宙，思考信仰和我们整个人类生命的联系。
没错。
那这样看来，我觉得每一次的生命的一些困难或者是打击，像 C.S. 路易斯这样，反而是对他自己而言，当然对个体生命来说是很痛苦的。可是在可能在真理里面，或者说是对一个全人类来说是一笔宝贵的财富。那我们也知道，这个 C.S. 路易斯呢，他是20世纪英国一位具有多方面天才的作家。他26岁呢就登上了这个牛津大学的教席，被当代人士誉为最伟大的牛津人。1954年呢，他就被剑桥大学聘为中世纪及文艺复兴时期的英语文学教授。在他的一生当中呢，完成了三类很不相同的事业，而且他被称为是三个 C.S. 路易斯。一个呢，就是他是一个著名的学者，这包括他写了一些在现在整个这个英美文学系通用的这个教材，比如说牛津英国文学史16世纪卷，还有呢，他是一个非常深受欢迎的这个科学幻想作家和儿童文学作家，大家非常熟悉这个《纳尼亚传奇》啊，最近已经被这个
非常红，
对，被这个迪士尼改编成了电影，
对，
但是非常遗憾吧，可以说是也是非常遗憾的是，这个电影呢，就是不像那个儿童电影叫什么？那个英国很前几年那个哈利波特，对吧？哈利波特在很流行的时候，它的作者也非常的火，每个人都知道。但是这个《纳尼亚传奇》呢，在这个介绍这个电影的时候，不光是在中国，在英美世界的时候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就是大家都不知道他这个作者，不是对这个作者有很多了解。也许是因为他已经是很多年之前的已经过世的古人，对，其实我们在这个《纳尼亚传奇》这个电影里面也可以看到很多这个 C.S. 路易斯他的这种信仰追求的一些色彩，对不对？
对，
那最重要的，他还是一个通俗的基督教神学家和演说家，他的代表作比如刚才我们提到这个返璞归真，返璞归真呢在台湾也被翻译作纯粹的基督徒，然后还有这个四种爱、痛苦的奥秘、地狱来鸿，还有天路回归。其中这个四种爱和痛苦的奥秘呢，都是在他太太这个得癌症前后写给他太太的，这种真实记录他们夫妻这种爱情的一个真实的感受。他的一生呢，著书有30余部，有这个学术著作、小说、诗集、童话，在全世界拥有庞大的支持者。听说在他这个去世之后呢，还每年他的作品呢有每年都有200万册的这样的一个销售量，然后我们在这个书当中的序言也看到说，在西方世界大家如果不知道 C.S. 路易斯，就好像中国人不知道鲁迅一样。 那我们也看到这个书，就是它是从这个 C.S. 路易斯这些经典的作品当中呢，找了一些非常精华的篇章，集结成365个小的一个段落，按照一年365天来集成这么一个精粹。我们也看到这个书呢，它从这个1月1号开始，一直到12月31号，整个过程呢，似乎是这个编的人也是。也是一个带领我们，就算我们不是一个基督徒，带领普通读者来从这个入门到更深的了解信仰的这么一个过程，对吗？所以比如说我们在第一月份的时候就看到这样的带领。那安娜，你有没有特别在这个一月份发现，有没有特别让你心动的喜欢的篇章？
一月份开篇，我觉得1月4号挺让我危机一阵。他说尝一尝看一看吧，我当时是说尝一尝看一看什么。那我觉得他好像就是带领我们，要不我们一起读一读。
好啊。我们还是要这个让作品本身来说话哈。
对。那我先读。
好，你来读。
这是理性自己告诉我们，唯独在这件事上我们不可以靠理性，因为理性自己知道它不能脱离物质而工作。当你清楚地明白仅仅依靠推理你不可能知道猫咪是否藏在衣柜里时，这是理性在低语，走过去看看吧，这事我可管不了，全要靠你的感觉了。所以你看，理性无法提供可以纠正那种抽象上帝观的材料，他反而会头一个告诉你去运用你的感觉，尝一尝看一看吧，因为他必会向你指明你现在的立场是何等的荒唐。只要我们依旧是满腹经纶的冒辈，我们就会忘记一个事实，如果没有人比我们更清楚地见过上帝的形象，我们甚至都没有理由去相信上帝是非物质的、不可改变的、无欲念的，以及其余所说的说法，甚至那些在我们看来是如此明智的否定性知识，也不过是更高明知识的正面知识所留下的遗迹，不过是神圣的浪花退去时留在沙滩上的一个图案。
我觉得 C.S. 路易斯在这一段当中，他是希望告诉读者，用理性是不能够理解信仰的，
对吗？
那你觉得我们应该怎么样去进入信仰，去理解，去接受这个信仰呢？
我觉得他这个例子非常有道理哈，非常有趣。当一只小猫，你不知道它藏在哪里的时候，你再去找它的时候，你的理性根本不能告诉你，确实它在哪里。很多的时候，我们的理性真的是不能判断很多的事物，但是我觉得弯曲嘛，大家不是弄 finance 的，就是高科人员，
对，
都基本上是在用理性去思考，在用理性去解决一些问题。我觉得这让我回忆起很多，就是说，我可以放手去尝试一下，跟神说。神，我来祷告你。如果你是真神，向我来显现。
那我觉得这个非常有意思。安娜呢，自己也，我觉得我们每个人都会到这个年纪的时候，都会想一些这个信仰方面的问题啊。那我们还是把这个更精彩的部分呢留在后面。不好意思，我们这个广告要先进来一下哈。广告之后继续跟您分享今天这本书《从岁首到年终》。
湾区新城中文电台，一个拥有国乐双语的全方位资讯电台，一个可以为您的商业、您的产品增加更多知名度的电台。如要投放广告，请致电1888889889018888898890留言查询，或电邮至 info@bayareametro.com。至真至诚，全心为您服务，尽在湾区新城中文电台 FM92.3。
麦当劳推出一款汉堡，让您和您的家人一定愿意以2倍的速度前来购买。 保证您还会想再看一眼。介绍 McDonald's 全新的 Daily Double， 有双层牛肉、奶酪、生菜、洋葱和番茄，绝对经典，而且价格绝对让您和您的家人难以相信。为什么？因为全新的 McDonald's Daily Double 只要1.89元，对，只要1.89元，所以赶快过来尝尝全新的 Daily Double 吧，价格和参与分店后有不同。
欢迎广告一站搞定，东方设计专业于酒楼、餐馆广告设计、菜谱设计、美食摄影、灯箱广告、餐厅策划等等，有兴趣就快点打电话联系关先生吧，他的电话是415-682-7777，415-682-7777，还可以浏览他们的网站 professionalmenu.com。 东方餐饮广告设计公司，太棒了。
少林门功夫学院是一所传授正统中国功夫，如李小龙的截拳道、双截棍及少林南北拳术、刀枪剑棍、醉拳醉棍、太极拳、养生气功、内功等，适合各种年龄层。特聘中华民国国家级教练钟永济亲自教授。你想送给孩子们一生最好的礼物吗？就请送到少林门。我们的武馆在 Milpitas 及 San Mateo， 详情请电408-956-8977，408-956-8977。
好，听众朋友们，欢迎您继续回来收听湾区新城中文电台的汤雅读书室节目，我是主持人汤雅。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要跟大家分享的这本书呢是 C.S. 路易斯的《从岁首到年终》，是一本关于真理和信仰方面的书。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也很高兴请到嘉宾安娜跟我们一起来分享。
嘿，大家好。
那刚才呢我们谈到这个理性和信仰之间的关系和问题，那很多人在信仰之门之外徘徊的很大一个原因，也是因为理性上不能接受。像这本书中呢，也提到这个进化论，为什么我们可以很容易我们一直接受进化论，但是不能接受信仰。这让我想到康德在《实践理性批判》这本书当中呢，他就谈到说，有两种东西，我对他们的思考越是深沉和持久，他们在我心灵中唤起的惊奇和敬畏就会日新月异，不断增长。这就是我头上的星空和心中的道德定律。我们很自然地接受我们头上的星空和这个物质的世界，可是我们没有发现我们心中的这个道德定律到底和什么有关。我想这也许是 C.S. 路易斯要告诉我们的这个就是和信仰有关，对吗？
对，他在其实他这本书的头几章都在讲这个。1月6号有讲到令人愉快的神学，他有讲到说其实宗教很简单，它其实能够带给你幸福感，但是不索取信仰所需要的任何代价，那就是在基督教里面。还有另外一篇其实我非常感动，也就是说特别吸引我的一篇，他讲到了更高的境界。我说耶，还有什么样的更高境界？他说基督教确实是因为那个我们都知道 Bible 嘛，厚厚的，好像很多人什么法利赛亚、基督徒啊，这样子都有教条主义，看上去好像很多都在于道德啊、职责啊、律令啊、罪恶啊、美德啊。可是当你在他这篇有介绍，就是当你静下心来，再往里面去深层的追求的时候，你会有发现一个超过刚刚所提的那一切的所有，而进入一个更高的境界。这种更高的境界让我。他在里面提一下，我看看他这样说，那是一个更高的境界，那里每一个人都充满了所说的良善，就像镜子溢满的亮光，但他们从来不把它当作良善，他们从不将它称作什么，他们根本就不去想它，他们只是顾着看它由其所赐的那个泉源了。不过在一个信仰的路上，这个国度已经超越了世界的边缘，没有人的眼睛可以看得比那更远。我觉得他们好像就是一个在讲述一个真正的基督徒已经超越了这个世界自然的律，然后他们的心灵的灵里面的一些东西超越了道德，然后看得更远，好像就是好像我们俗人啊，让我觉得好像我们是在一个 level， 然后他们好像已经爬到了上面一个 level，然后在一个很清爽的境地里面看我们，这让我自己觉得，哎，我也想去，我觉得有这个感触。
他的意思是说，我们在我们这个现实生活中，我们还经常谈论这个道德良善，到那个境界的时候，那个就变成一个很自然的，
顺其自然，那就是已经对对对 对,
对。
我就觉得那个自然让我觉得我好羡慕。
这真的是信仰可以带给我们这样的境界吗？
我觉得应该会，但我觉得可能要借着一些的操练，就是对对圣经，或者是对真正的，不是被它本身的那些字面的卡壳，我觉得我很容易，理性就很容易让人卡壳，你知道吗？
对对，
就像上一篇讲的，我们讲的，哎，尝一尝，看一看，哎，你猫在哪里？你不知道，你有些东西理性，当你理性过不去的时候，可以靠哎一个小祷告，或者是说。难道你不羡慕那种很超然的
经历？当然羡慕啊！
有些很难用言语表达，但是这本书我觉得它在逐步的将很多的东西来向我们开启。我觉得不是基督徒，是不是基督徒没有关系，它给你一个好像一点点的甜的东西，让你去想，哎，我想要，我想要。
我们很羡慕，就是说，在那样的境界里面，我们我们现在所有时候会想的一些关于良善、良心、道德这样的问题，就不成其为问题。我们每个人都活出那样的一个样子，很自然的。我觉得每个人都会向往那样的情况。我觉得刚才我说那个康德在《实践理论批判》这本书当中呢，也谈到这个道德律的问题。我个人认为信仰并不是就是一种道德律，它其实也不是一个道德的东西来约束人，但是显然就是说还是跟我们内心的那个律，那个良善的那个律还是有关系的。比如说在这本书中呢，这个路易斯谈到上帝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位上帝呢？他说，关于那个人的存在，隐藏在道德律背后的那个人，我想他指的应该是上帝。他说有两条证据，跟康德说的一样，就是其中之一是他所创造的宇宙，另一条证据呢，则是他放入我们头脑中的道德律。这个证据要优于第一个，因为它是一种内在的知识。你了解上帝更多，更多的是通过这个道德律，而不是通过普遍意义上的宇宙。正如你了解一个人，更多的通过倾诉他的谈吐，而不是通过观察他所建造的房屋。我想起来，就是我在读这个《返璞归真》这本书的时候，他就说你接受信仰的时候，可能会想这个道德律是到底是从什么地方而来的？因为我们每个人心里面都会有这样一个律。那创造这个律的那个背后的那个人是谁呢？所以他说，这一定是来自于宇宙的一个真理，来自于上帝的。
关于这个道德律，我理解的很简单，就是良心。好像就像你开始做什么，做我啦，我原来会说谎话，开始还会提醒的良心过不去，但是你会知道那是不对的，对不对？
对，
就是我觉得这本书它其实是通过耶稣的生命来传扬这种道德律，那圣经是最容易直接了解耶稣所做了什么，然后我们通过他所做的，然后我们真正去了解他，这不是一个字面的东西，而是要靠你用心去观察，了解。他在这讲很好，就是说确实啊，像哎，我要通过汤雅跟聊天，跟他聊天，觉得哦，他是个好温柔的人，
不温柔，
很谦卑。那如果你说一个身体很那个，讲话身体非常隆重啊，或者声音很响的人，第一感觉会觉得他很凶，可是再往下接触，非常接触，原来他有一个非常温柔的心，也就是类似了，就是说，就是多和他接触。他这本书，我觉得他这一小长篇，我觉得我自己感觉，可以说吗？
当然，
就是他鼓励你去，去跟耶稣接触一下，当然你不知道怎么样接触，可以从很简单祷告啊，或者说 很简短的读读圣经啊，看看他做了什么，就是抱着一个很轻松的接受他的心，不要看太大太多就好。
对，我觉得在这本书的推荐当中呢，有这样一段文字，这也是 C.S. 路易斯对那些还不是基督徒的人所说的，他也抱着一种非常开放的态度。他说，一个人若经过最慎重的推理得出结论说基督教信仰没有充分的根据，我请求他不要接受基督教信仰。那就是那他也是说，如果你觉得你不需要，或者是你真的不能接受经过了理性的推理，还或者是你真的不能接受这种价值观，你可以不接受。是，所以他没有，就是没有特别也没有特别强制的说你来认识耶稣这个人，
他
来认识上帝。在这本书当中呢，他一直就是那种循序渐进的，来抱着一种开放的态度来对读者来带领我们走进这个信仰，来认识我们自己。
对，哎呀，一句话说嘛，强扭的瓜不甜了。
对对对，
你自己想走东，人家要你走西，你走的不会开心的。我觉得我个人，我很希望这辈子能过得很开心。其实他讲这个是很有圣经的根据的。因为神不是一个勉强人的神。但是他是一个很乐意帮助你的神。他从来不 push 你去做任何的决定。但是他总是给你恩典。所以恩典就是 grace。所以你在很多很多很多，你觉得哦，我还是不行呢。It doesn't matter， 也许是时间没有到。也许有别的原因。但是我觉得他这里是不是在讲别人怎么对你，而是在讲你怎么样对你自己。
对对，
就是要有一个开放的心灵。不要总是把自己盯得太死了，就是对了。就是我自己觉得
放大人生格局。
这就是把自己，就是我们天然人太容易抓太多的事情，总是去证实，去立证，去什么。我觉得他这个东西好像什么东西顺其的来，
对对，
顺其的过去。但是不管你相不相信，那位神还是愿意帮助你的。这是他后面的，我觉得是这样的意思。
对，我想这让我想到，就是为什么C.S. 路易斯作为一个他的他有三个身份，也是一个文学学者，也是一个儿童学作家。那更重要，他是一个通俗的神学作家。所以可能对于很多人来说，我们可能不能接受那种深奥的神学理论著作。
对，
但是对于 C.S. 这种通俗神学这种作品来说，我觉得每个人都比较容易接受，因为他总是从人性最基本的一些特点来引导我们来认识自我，也许某一天你会认识到真正的信仰。
对，一个顺其过来的这个过程嘛。
对对啊，不好意思，我们这个聊天是非常有意思啊，不好意思，又要这个广告要进来，广告之后呢，继续跟你们跟大家分享今天这本书《从岁首到年终》。
您现在收听的是
湾区新城中文电台。
湾区新城中文电台。
湾区新城中文电台。FM92.3，
湾区新城节目多，
节目精彩一箩箩，
娱乐资讯夜笙歌，
七天不停为你播。
Earn $60,000 to $80,000 in the casino industry as a professional blackjack or poker dealer. My name's Dennis Letty, and I've opened All In Poker Training Center for our fourth location located at 43 East Gish in San Jose. If you call right now, 408-204-5042, that's 408-204-5042, you'll receive 30% off of your training schedule. So give us a call today, again at 408-204-5042.
华海水龙代理多家公司品牌产品，热水炉、冷暖气、各种管类、水龙头、厨房 sink 盘、餐馆专用油井。华海水龙东湾 Oakland 37街905号，510-261-6888，510-261-6888。
好，听众朋友们，欢迎您继续回来收听湾区新城中文电台的汤雅读书室节目，我是主持人汤雅。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很高兴跟大家分享一本关于真理和信仰的书，就是我手上的这本《从岁首到年终》，C.S. 路易斯的经典选粹。这本书呢，编者呢是S. 克雷因，他从这个 C.S. 路易斯的代表作《返璞归真》《四种爱》《痛苦的奥秘》还有《地狱来红》这些书当中呢，拣选了一些精华，变成了365个篇章。所以我们在这本书当中呢，可以领略这个 C.S. 路易斯带领我们在追求真理和信仰的路上一些非常精确的个人见解。那这本书呢，是我拿到这个版本呢，是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是何可人和汪永梅翻译的这个版本。我想谈到这个谈到这个信仰的话，我们除了去除我们在之前谈到那些理性，还有我们这我们思索这个我们心中的道德律到底是从哪里而来，难免我们也会想在信仰当中的爱，因为谈到这个上帝的话，我们不得不谈这个话题，就是上帝的爱。我个人其实在我大概是3年之前吧，读这本书的时候，也是对我自己是有很大的改变和震撼吧。其实还没有信仰的这些人呢，可能从一些字面上，从一些一些文章里面，甚至从某个人说的话，甚至是从圣经里面，很难体会到说这些东西怎么可以带出爱，让你能够感受到。但是我觉得C.S.路易斯很有能力的一个办法，就是他在一点一点的带领我们来认识我们心中的这个爱是从哪里而来的，对吗？
讲到爱这个话题，真是何等的长阔高深。
你又用信仰里面的术语，我们听众朋友听的。
对，其实Bible 就是讲神就是爱嘛。那其实我觉得没有体会到爱的人，很难描述出什么是爱。他这篇有一篇就讲到，爱是很多很多的元素组成的。
对。
那其中有一个就是，他讲一篇让我觉得，不管你是不是基督徒，你都可以突然一下，真的是那样。他就讲到，爱远远不只是仁慈。
对，因为我们一般就觉得，如果我爱你的话，我会给你更好的，我不会让你受伤害，
对，
受损失，这是我们人所理解的爱。
对，就是说，对，这就讲到一个仁慈的问题，就是好像是说我们就很希望、很舍不得你受伤，很舍不得你痛苦，看到你痛苦我也要流泪。我记得我父亲很早就跟你讲过，你要知道什么是小爱，什么是大爱。
哦，是吗？哦，我觉得父亲好智慧啊。
我也觉得非常的智慧。那个时候我就觉得，其实他这个里面就包括一个仁慈。所谓的仁慈的定义，他就是说，我觉得他这个，他就在里面有讲了一个很简单的例子哈，就是我们很多人对动物都非常的仁慈。然后呢，因为这个仁慈之心，而且你看见你动物生病了，快要不行了，就干脆把它杀掉算了。很难过是吗？就是为了
安乐死吗？
不是饿死啊，有的
安乐死
对，或者以免它受苦。就像他说，仁慈仅就其本身而言，只在意他的对象是否能逃脱痛苦，却不关心他变好或变坏。我们总是说，我只要他逃离那个，离开那个痛苦的环境，而没有从根本上的来拯救他。圣经他有讲到，凡他所爱的，他必管教。我觉得是啊，其实我想起我小时候也挨过打，你知道吗？虽然我是女孩子
啊，我也挨过。
然后我就觉得，那个时候我就恨我爸，我就觉得，你竟然这么狠心打我。我觉得这才是爱，
大爱是吗？
对朋友和爱人而言，那个时候我们都会觉得非常的苛刻。可是他就是宁可让我们受苦。也不愿意看到他们过着那种可悲而自立的生活。那这本书又讲到一个是，如果上帝是爱的，那么从定义上讲，他就远远不只是仁慈。从所有的记载中可以看出，尽管他常常的训斥我们、斥责我们， 但他从不轻视我们。
嗯，
他对我们的爱是一种令人无法忍受的领悟，因为他的爱是最为深沉、最悲情，同时也是最有原则的。
嗯，
因为我想起我爸，不管你是不是基督徒，我家我爸，他总是希望我好。
嗯嗯，
所以我就鼓励，不管是现在年轻的朋友，还是年纪长一点，
嗯，
那些会管着你的，
嗯，
对你事生赫责的，往往是，真的很爱。
那么这样看来，就说上帝的爱也是这样的，也是
一
个大爱。他不仅仅是仁慈，
对，
那他同时还会，他的爱还表现为是非常，就是甚至是有时候是让人不能接受的，
对，
是具有
不能理解、
不能理解的，是让人受苦的。就像这也是很多人不能接受信仰的一个原因，就觉得。既然上帝是爱我们的，为什么我们的生命当中、生活当中，或者是这个世界上还有那么多的痛苦和灾难？
这个 question， 我觉得就是说，你要有 long term zone 的眼神，就是眼光要放远。你很多东西总是走回头，才能体会。好像我记得有一就是万事相互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
嗯，
你要相信他爱你，然后你回应他的爱，这个需要。我还在操练这个，这个有点深了。
就是说，能够理解这个上帝的大爱还不是一个简单的一个很快的事情就能够体会到，对吗？
我觉得先体验到
小爱
周围的你自己，你知道他关心你的人是想爱你，然后从这样的生活里面不要去误解别人，然后慢慢的在那操练其他的。刚才也有讲到何等奇妙的爱，那个是一篇女孩子非常喜欢的。我对最后一句话非常，因为圣路易斯他自己读的书太多了，对很多东西都很了解。我觉得最后一句话非常的，哎呀 ，encourage 小女生。她说她讲到神的爱的时候，她说我们就像那古老传说中的少女，总想抗拒宙斯的爱，然而这爱的事实似乎已成定局。
他
主要是讲神给你的爱是注定的，他就是爱你。这个需要理解，但是很感动我。
很多这个，我发现就是很多，如果你进入到这个信仰深处，或者是你去读这个圣经原文的话，你会看到很多，这里面的理论。一些价值观可能跟我们想原来想的是恰好是相反的。
有，
对，恰好是相反的。可能我觉得这也是信仰之美的地方，是颠覆我们本来就有的世界上面的价值观，去认识这个真理的真相。
对对，我觉得是很多的东西都让你很爽的。好像就是要跟就是脑子里很多要受洗礼就对了。
我们能够接受一种仁慈的爱，也许我们不能够接受一种
受苦的爱。
对，我们可以接受小爱，不能接受大爱。对，那他也谈到说，在这种爱中，我们主要是追求者，而上帝是被追求者，我们是在寻找，而他是被寻找的对象。这其中第一位的是他满足我们的需要。而非我们满足他的需要，那么这种对爱的理解就完全颠倒了事情的真相，因为我们不仅仅是受造物而已，我们对于上帝的角色必须如同被动者相对于主动者，女性对于男性，我们至高的行动乃是回应而非主动有所作为。那么因此呢，要真实而非虚幻的体验上帝的爱，就是要使我们自己臣服于他的意志，遵从他的意愿，反其道而行之，在某种程度上就是对存在之道的大逆不然。
我觉得他这一段讲的就是接受，接受你的环境，接受你的不容易，接受别人对你的指正，接受别人对你的爱，然后慢慢去细心的在一个正面积极的思想去体会。因为每个环境，如果是基督徒的话，那就特别常说每一个环境都是神所量给你的。然后呢，你的头发没有经过他数也不会掉的。然后呢，每一个故事的结局一定是美好的，虽然你现在还没有看到，你走在这个路上，就是说这个爱是需要他去经营，然后你回应，就是好像是个双关， 他上来，他下来，你上去，他上来，你上去，这样，反反复复这样的，然后就能够体会出，在一个很安详的，不要自我太重视的里面去体会它，然后慢慢就能，像很常见，就是说，如果你生病了，哇，主，你为什么要我生病？可是也许你经过一些操练，你就知道，哦，原来。我可以这样的话，我可以好好休息一下，不用工作。
这是信仰的里面的理论和价值观吗？
这只是看一下，对，只是一个我说的不一定确切，就是类似，就是说你换个角度去想问题，就是你会觉得你的心境、你的声量、你的心力变大以后，你能承受的东西更多，你能做出来的东西，你会对自己越来越满。我觉得是这样。
我想，如果有这种信仰，你了解这个就是宇宙的真理和奥秘是什么，可能能够比较容易来省察自己所面对的这些，也许是人生当中的苦难和灾难，也能够比较了解你所看到的这个世界为什么是这样，少了一些困惑和迷惘。
我觉得更多是探望。其实很多时候我也不太了解，我很年轻，我觉得等我到80岁的时候，也许还是一样不能了解。但是我觉得，因为他的那种生命的爱让我觉得我有很大的希望，我好像觉得我对我的未来充满了盼望，就是这样子。是
哇，这样的境界我还没有体会到，所以我觉得这是这本书也是 C.S. Lewis 作品的意义，能够让我们心存盼望。
是，
好，那广告又要进来了，那广告之后呢，继续跟您分享今天这本书《从岁首到年终》。
各位家长，您会因为孩子放学后无人接送、无人辅导功课而困扰吗？您会因为周末奔波于孩子的各种兴趣班而疲倦吗？位于三八跳市中心的课后辅导中心设计了一套让孩子开心、家长放心的课后活动，包括由专业教师教授的中文、功夫、美术绘画和舞蹈等。请即拨打我们的联系电话650-548-9988，650-548-9988。
欢迎广告一站搞定，东方设计专业于酒楼、餐馆广告设计、菜谱设计、美食摄影、灯箱广告、餐厅策划等等，有兴趣就快点打电话联系关先生吧，他的电话是415-682-7777，415-682-7777，还可以浏览他们的网站 professionalmenu.com， 东方餐饮广告设计公司，太棒了。
妈妈，这是我们的新家吗？我好喜欢哦。
对啊，这里环境好，学区好，终于买到了我们的新家。
这都要谢谢我们的房地产经纪人李文 Juliana Lee， 他有近30年的房地产经验及成功的市场分析能力。
Daddy， 赶快带我们去认识我们的新邻居吧。
我是李文，请来电650-857-1000，希望有机会为您服务，让您的梦想成真。
好，听众朋友们，欢迎您继续回来收听湾区新城中文电台的汤雅读书室节目。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带给大家的这本书呢是 C.S. Lewis 的《从岁首到年终》，是一本关于信仰和真理的书。在这本书当中呢，我们也看到作为一个文学学者，作为一个儿童文学作家，作为一个通俗神学作家的 C.S. Lewis 他自己的心路历程。他从少年的时候呢，背离基督教信仰之后呢，就浸淫于古希腊的戏剧、古罗马的诗歌和中世纪的传奇、清教徒的文学。后来呢，以一个怀疑论者和无神论的心态呢，出入于伯克森的创化论以及亚历山大实在论和黑格尔的理念论，在经过这个文学、经过哲学的探讨和思索之后呢，终于在33岁的时候成为一个真正的基督徒。在他追求信仰和真理的道路当中呢，他生命当中所经历过的这些人和事对他也是一个非常大的影响，这包括他早逝的母亲和他后来陪伴他最后余下人生的妻子。他的母亲呢，在他8岁的时候就离开人世，因为癌症，所以
他母亲的去世呢，使得他在信仰上面呢遭受到一个很大的冲击，所以他在那个时候呢放弃了信仰。他的妻子呢叫乔伊，是一个美国人。在这之前呢，他在美国已经有过一段婚姻，而且有两个孩子。乔伊是 C.S. 路易斯忠实的读者，他们通过这个书信联系呢彼此认识。后来呢 ，C.S. 路易斯为了帮助他能够永久居留在英国，跟他结婚。但是在他们这个假结婚之后呢，发现彼此两个人呢产生了真正的爱情。他们的爱情呢，在 C.S. 路易斯的四种爱和审视悲痛这些作品当中呢，我们都可以看到。他们的爱呢，伴随着他们两个人在信仰和精神上面的彼此扶持和欣赏，震撼了我们很多人。根据他们的爱情故事所创造的这个电影叫《幽谷之旅》呢，已经在上个世纪90年代呢全球公映。那么我们在这个 section 当中呢，要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在这本书当中呢，这个 C.S. 路易斯呢也。非常坦诚的那来就是跟读者来分享他和他的妻子所走过的这些心路历程。那我们看到他们彼此之间呢，在信仰上，在追求在自我认识上，甚至在他妻子去世之后 ，C.S. 路易斯还继续在这个信仰里面寻求安慰，甚至是拒绝安慰的。来以一种非常大而非常勇敢的这种精神来向我们读者来揭示真正的信仰、真正的灵魂的归属的这个问题。他在这个在这个悼念亡妻的写作当中呢，有一篇叫《忠于完美的妻子》，他谈论他的妻子。
他妻子。插一句，就是他妻子真的是，我觉得这个妇人就是良善美好的妇人，真的是帮助他很多。他妻子其实他得过两次癌症，第一次是医治好了，然后第二次又复发。那我相信他是从他整本书，就是他在讲亡妻这一块，可以看出他是非常非常那种非常爱和怀念他妻子的。他其实，在4月23号就有这一篇，他说一位好妻子自身就担当了如此之多的角色，海伦对我来讲意味的是什么呢？她是我的女儿，又是母亲，又是学生，又是老师，是成员，又是君王，一言蔽之，她总是我最信任的伙伴、朋友、同舟共济的船员、并肩作战的战友。她是我的妻子，但同时也担当于我所有男性的朋友。他有个括弧说，我有很多这样的朋友，他说也许还比这更多。如果我们不曾相爱，我们也仍旧会在一起制造出一段绯闻。他就是说他这个妻子非常的在他的生命中担当方方面面的角色，给了他非常多的帮助，他非常怀念这个女生。
对啊，我们知道就是其实 C.S. 路易斯刚开始我觉得他是对每一个人都是怀抱着一种超然的爱心。我觉得他在书中呢也记载到他每一个读者给他的来信，包括是很小的几岁的小孩子，
对
他都非常认真的去回信。
是
那我觉得他的太太呢，这个乔伊呢，最开始我相信是因为被他这个作品当中的这种真诚爱所感动，所以他们在这个通信的过程当中已经被彼此灵魂深处的一种东西所吸引。后来所以他们其实结婚的时候他们已经年龄很大了，对吗？
很浪漫。
对那在最让我们感受到就是很震撼的是在这个太太去世以后呢，那 C.S. 路易斯还是非常非常坚强的，可以说是来展示他和他太太的过去所走过的每一个印记。
对我想起好像是在7月份吧，我们翻一下看看。对，7月16号就有一篇叫《上帝手中的剑》，手中的剑，然后他有悼念亡妻。在后面你可以看一下。
他说对于他，我对于我所赞美的每一样 造物，我应该说他们在某方面以其独特的方式向那位造物主，我觉得他这个是给他太太非常高的一个评价。
对，
他说他在上帝的手中，当我把他看作一柄剑的时候，这句话给了我新的力量。也许我和他共度的城市生活只是锻炼过程的一部分，也许现在上帝抓住了剑柄，掂量着这件新式武器，在空中挥舞着它，剑光闪闪，赞叹说一把纯正的耶路撒冷的剑。
对，可以看得出他太太陪伴他在信仰上有给他很多的力量，又是他的学生，又是他的老师，又是他的朋友。
但是让我佩服的是，让我敬叹，就是赞叹的是，C.S. 路易斯并没有在他太太去世之后，简单的说在这个信仰里面寻找安慰，他甚至说，他在这个太太去世了之后，他曾经说过，他说对我讲宗教的真理，我乐意听。同我谈宗教的责任，我恭敬地听，但是不要来对我谈宗教的安慰，否则我会认为你不懂。除非你真的相信用纯粹诚实的语言描绘的家人在彼岸还会重聚的那套东西，但那些都不符合圣经，都是出自低廉的赞美诗和印刷物，圣经中没有一句有关这方面的话，那套东西听起来就是错的。你怎么理解他的这个？
我觉得首先他肯定有征战过，就是很痛苦，很痛苦到一切就是你讲什么我不想听，就是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样的经历，我觉得我有，如果很痛苦的时候我希望有人别来烦我。
我觉得他在这个时候是一种很冷静，就是即使是在失去真爱的后来呢，他还是在信仰里非常冷静，他说你不要用这个宗教来安慰我，
那不仅仅是一个安慰而已。
对，其实我们也看到我们身边很多人，就是说，在这个信仰里面，我们特别强调的一点，就是说，在这里你可以得到安慰，得到关怀，得到爱。可是，他说的是说，我觉得信仰有这样的一个功能和作用嘛。但是你看他抛开这些东西，他让我们认识说。不要此刻来用这个信仰来安慰我，那些东西是，他不认为说信仰承诺我们能够在彼岸能够和家人重聚，可是他这个时候还是非常渴望，能够真正的来认识真理。
OK 哈，你讲到这一段让我突然想起了他曾经在一段书上讲过一句话，说。不要把上帝当成达成你任何目的的手段。
对，
他这里的安慰，他有过伤心，有过伤痛，但是就像你所说的，我相信他是因为他有人去寻求，他度过了，然后他度过了这段时间，才能够写出他整个过程非常的真实。他有过不高兴他也写出来，有过被安慰他也写出来，他觉得安慰没有用他也写出来，所以他在这一段说，就是说你不要对我谈宗教的安慰，否则我会认为你不懂，因为爱之深情之切不是两个纸上的东西就能安慰你的，除非你真真正正的被他的爱，就我们刚刚前面所提到爱浇灌在你的里面，也相信这一切最终是有美意。然后虽然你不知道，是因为他经历过以后呢，他也 overcome 过了以后，才能把这个话用这么平白的东西讲出来，让不管信主的没有信主的朋友们能够有一个比较体会。我相信这句话对没有信主的朋友更能有体会。
对，我觉得 C.S. 路易斯他自己穿越苦难，穿越生离死别，穿越痛失爱人，这样
都有这样的过程。
我觉得他超越这些东西，能够来继续来笃定的来追求真理的话，我想他让我们看到了一个信仰的残酷和美。
那他也说过，过去的痛苦，我怎么知道他一切的痛苦都已过去。在死亡降临的那一刻，最忠实的灵魂能够尽职，跃入完全和安宁。好，那我们今天呢，真是很恋恋不舍的要跟听众朋友们说再见。这本书呢，真的是带领我们开启，开启我们心性，开启我们信仰和灵魂的一个途径。也期待朋友们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来，继续的来阅读一下这本书，
抱着轻松去阅读。
从岁首到年终 ，C.S. 路易斯的经典雪萃。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下周同一时间，唐雅读书室继续见面。